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907，我是主持人翔哥。那今天是邀请到我的国中同学，
对，
我们国中全年级一届，唯三个女生，然后她是其中之一。
对，
整届只有三个女生，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男校，然后只有自由班女生，然后她是其中三个其中一个。然后他是念，后来是上台南女中，然后后来念台大工位系。那这一次邀请来，主要就是邀请他来跟我分享工位系。那他很特别，他工位系毕业之后，台大工位系毕业之后去鸿海工作。鸿海哦，就是大家知道郭台铭那个鸿海，
对，旗下的子公司。
对，鸿海旗下子公司工作，那主要是负责就是员工健康的这部分。那工作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一些需要在进修的地方，就考又回来台大念健康管理的研究所，
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对，比较长一点。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系上有些老师们当主治医师之后，也会去念这个研究所，不少，
对，蛮多的，
对，所以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很多人都会。大学毕业，尤其是台大，因为大家都很会念书，然后大学毕业就会延缓那个求职的过程，因为避免求职焦虑。
对，但是求职真的会焦虑。像其实我，明年要毕业，硕士要毕业，我自己也会有点紧张。
真的，真的，很多人因为那个你大四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你可能一毕业之后就要出社会那种感觉，会觉得还是待在自己社会舒适圈，所以就会很。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继续念研究所，很多，尤其台大的学生。那为什么啊？还没介绍你的名字，小杨。对，好，为什么小杨会决定就是你先去工作？那为什么工作之后又愿意回来学校念书？这是我们后面这一 part 会来跟大家介绍。好，那我们先欢迎小杨。
大家好，我是小杨，然后我现在是台大。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硕士二年级的学生，对，然后就像刚刚翔哥说的，就是我之前是台大工位系的，然后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然后工作了两年半之后就回到学校，然后重新念书这样子。对，
先说一下我对小杨小时候的印象，就是 maybe 十几年前，
超久，
真的是十几年前，
小时候
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念国中的时候，小杨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文艺青年，也不是文艺青年，是很会看书，他会写诗哦。
对，
他国中是会写诗，写那种新诗，不是唐诗啊，是写新诗那种。
会写文章、
啊。对，会写文章，就是文笔很好那一种。哇，就是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这样，然后每天就是看很多那种轻小说
啊，对，而且我那时候看超多就是散文，
对。
张曼娟是我超级喜欢的作家，
没错没错没错。
我想国中生看张曼娟真的是一个
无法理解的时代，就为什么？就是真的，我们那个年那个时代，我那时候也看很多书，但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说我看很多书，但我跟小杨比起来，那个 level 差太多。我觉得女生看真的那一类书是我无法企及的。我那时候是看什么余秋雨的书，因为我们老师会发。然后会看村上春树，
对，
也是看不懂，大概跟你看张曼，
你那个也是我没有办法契机。
对，就那时候，但是我们刚才聊天就是说，我大学毕业，现在开始工作，甚至大学期间，可能电脑真的荼毒大家的社会，因为我们国中时期，不要说电脑、手机都没有。所以能做唯一娱乐是看书。
对，
现在大学要我桌上已经摆很多本书，都。没有把它看完，所以我觉得大学期间或是已经出社会还有保持阅读习惯的人，我们真的是
很厉害，
很厉害，
超级敬佩，
敬佩。好，那我们今天来访问小杨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
对
对，来谈谈就是工位系。好，先第一 part 我们先来聊工位系。好，首先我先来问一下，就是工位系到底是在学什么？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对工位系的工位这两个字的想法好了。首先因为工位系现在很夯嘛。
你说很夯吗？其实是从去年疫情开始，大家开始又开始重视公共卫生这块。
对对对对对。
其实从 SARS 的时候 因为 SARS 的话就是是大家第一次接触这种新型的传染疾病，所以大家才开始重视到就是其实医师他们是负责治疗，那到底要怎么样去预防疾病的扩散，这块到底谁该来做，然后应该要有什么专业来做，所以开始有公卫师的讨论。然后从 SARS 2003年到现在其实也快要快要20年了，
20年，
对。然后一直到 COVID-19 大家才发现我们从2003年一直讨论的公卫师怎么好像都没有进展，所以一直到去年的 COVID-19 就是直接就是大家就很用力的把公卫师这个推过了，这样子。对，
公卫，我自己对公卫的想法，当然疫情底下大家应该对多多少少有点了解，第一个就是疫苗嘛。
对，
那除了 COVID-19 大家知道疫苗，其实就像最近在打流感疫苗，那该怎么打或者是健康政策该怎么治理制定啊，都是属于公卫系的范畴。
对，
像登革热预防，
对，
烟害防治法，
对，
或是四癌筛检，这些都是属于公共卫生政策的范畴。
嗯，
这是我的理解啦。嗯，
我觉得跟你们最有相关的公卫应该是健保的支付制度，其实这也是公卫系所负责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公卫系它的领域其实是非常的广，只要跟健康、人类健康有关的都是公共卫生的范畴。比方说刚刚讲到的就是健康行为科学，就是为什么人类会肥胖，就是肥胖会引发很多的疾病嘛，比如说糖尿病或是高血压，那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公共卫生去努力的地方。或者是环境卫生跟职业卫生，环境卫生的话就像是噪音污染，就其实这些都是或者是现在的空气污染 PM2.5， 这些就是环境卫生的范围。对，那职业卫生的话就比如说公安事件，或者是人类的，就是我们如果一般的工时过长的话，这些都是职业卫生会去努力的方向。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针对人类的健康做努力。那如果有些人会发现说好像这些都是比较偏向于去政策推动的政策推动的工作，那他们可能觉得说我想要比较偏向于研究型的或者是分析型的工作的话，像我们公卫系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能力吧，就是统计的能力。我们流行病学与统计其实是我们非常我觉得可以，对对对，可以称为专业的一个学门，也是我们大家就是在公卫系里面学最多的。大家都会说你会不会统计，比如说 SARS 或者是 R， 对，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必备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统计这门科学现在越来越，可能高中的大家或是 maybe 其他学系比较不了解，但统计现在算是蓬勃发展，因为大数据的时代。像我们医学系的求学生涯里面，只有一学期
对
修生统与流病，也就是说生物统计修半学期，流病修半学期这样。那但是我们在往后的新医生的压力，尤其是当你面临发 paper 的压力的时候，你就发现统计你都看不懂，你都不会做，甚至不要说发 paper， 甚至读 paper 的时候，那 method 那一节就是方法那一节，大家就直接跳过，直接看 results 就是结论或是 introduction， 这样就看完就饱了，就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对
对，像我姐姐她超好笑，因为我姐姐她也是医生，然后她就常常跟我说。小杨，你那个之后你要发那个论文的时候，要不要挂一下名字？对
对，
就其实尤其统计这个啊，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要学个程式语言，要去学个 Python 或什么。像其实我们学 SAS 跟 R， 其实有点像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用一个程式语言去处理这些资料，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相对。其他的领域或者是学门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除了管理之外也学了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甚至是统计这些能力，会发现我们学的超级杂，就是讲难听点，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专业 的一个、指标。像医师的话，他就是可以考了一个执照之后就变医师嘛、那法律系的话就是考了一个
国考之后
你就是律师了。那公卫系一直到去年过了公卫师法之后，今年第一届才会考一个公卫师的执照。可是公卫师考完之后你要去哪里工作
或是有什么用，
对，其实大家都
还
不
知
道，
因为还没考、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念个公卫系你出来很没有保障。然后我也问我周围的朋友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吗？可是我们觉得公卫系带给我们就是它给了我们、很多领域的训练，然后所以帮助我们去思考，甚至去去想说到底这个学门可以跟哪一个学门做一个连结、就是有点像是跨领域的思考，其实在公卫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其实是可以跟各个领域做结合的部分。那其实像很多的高科技公司像鸿海、华硕或者是电子三雄，比如说、据我所知啊，宏达电甚至是哪些科技公司你知道？
广达。
哦，广达，对、这些其实都有一个专门在、做健康相关的产品的部门、对，
就是说先讲一下我觉得公卫系跟医疗相关就是临床科系不同的地方，有点像是我举过这个例子，我应该在以前的节目讲过，就是临床相关的科系有点像是假如我们健康标准及格是60分，
对，
那现在你有病的是60分以下不及格嘛，所以你来求助临床医师，那我们把你拉到及格，但公卫系是避免你掉到60分，
对，
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它是走在预防啊之前，预防这些地方。那除此之外刚讲那个统计流行病学，大家可能对流行病学比较不了解。
流行病学它最经典的案例是发生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卫学、流行病学之父叫做 John Snow， 然后就是那个地区就是一开始就是发生了，就是大家因为以前英国都是用地下水，所以那时候就会、发现怎么这个地区的人都会有一些拉肚子啊或者是身体不适的状况，那他就会去看说到底他的发病率是怎么样，盛行率是怎么样子、对，那甚至会去看说这个现象的致死率是怎么样子、所以要探讨从这些数据上面然后去看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去溯源看说到底疾病源是什么，然后去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样子。
对，
所以流行疾病就是从很多的数据里面去看说这个疾病的脉络是怎么样子，那怎么样子去做一个解决方法。对，
这其实是蛮是你们的主轴啦，
对，就是从一个群体里面去看说这个疾病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子去解决它让人类恢复健康。对，
了解。所以其实 总结来说，公卫就是先找到假设是观察台湾这个族群，
对，
然后想一下台湾这个族群可能某一个健康问题，
对，没错，
然后去找出它的统计啊流行病学相关的东西，
对，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制定怎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可不可以改善我们想改善的这个问题，
对，没错，
整串来说是这样，整串来说是这样，但是中间就是有很多，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一开始的统计观察各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都有，所以其实我觉得公卫系算是医学，因为它其实现在台大公卫系是独立出来，它是公卫学院，
对，它是独立出来的，
不是医学院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它还蛮多社科院的影子在。
很多，因为其实我们要学很多管理的东西，才有办法去
因为政策这个东西就很社科院。
对，
大家可以去听我之前有讲社科院的一集，就是讲的东西好像跟今天有点类似，但今天它的这些政策、这些背后思考、这些科学根据都来自于医学相关。
对，
这样就是诞生了一个公卫系。
对，所以其实我们公卫系也要去念一些就是
医疗相关，对，基础医学相关的东西。好，所以这样公卫系大家应该有个稍微有一个概念啊。
轮廓。
轮廓 对 ，OK， 好。那所以工位系在大一到大四会学哪些基础科学？
基础科学嘛，
对。
基础科学的话，像我们也有修生理，如果是基础医学的部分的话，我们有修生理、解剖跟微免，
甚至要修解剖。
对，要修解剖。哇，对，就是比较很简单。我们看大体的话，大概就是看你们切完的大体。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们还要修微生物免疫学。
哦，
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基础医学的部分。可是像管院的课的话，就是管理学的部分，我们也要修心理学。经济学，对，像我自己修更多其他的外系的课，像我还有修，比如说组织管理，对，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修什么基础学门啊？我想一下哦。
这样，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当初在选工位系的时候，很多是三类组的，那三类组可能对于学。你刚刚讲那些基础医学可能还可以接受，
对。
那如果他今天要修管理学，那是一类组的范围，那他不会觉得很痛苦吗？
可是像你会觉得跨领域很痛苦吗？
是不会啦，对，我去修好像还好。
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你的其实知识的触角会越伸越广，而且你也会相对的觉得说，自己好像可以再多去探索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会想，其实就像我自己来讲好了，我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我也会想要去多学习一点，比如说，像心理学的话，我就会想说，去看人力资源管理是怎么样子，或者是看到底行销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我要怎么样将我的理念传达给群众知道，对，就会想要去除了自己本科系，比如说跟医疗跟健康比较有关之外，可以想去怎么样做结合。当这个时候，就会去用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去学习一类组，甚至是比较不熟悉的学门跟领域。
这样听起来，工位系是一个很在大学时期就从学校本身开始就是跨领域的科系。
对，它就是一个跨领域的科系，
非常跨领域。因为你刚刚说，你看它除了三类组的基本的医学、基础医学，又学了管院的基础的东西。
对，
除此之外还要学统计嘛？
对，
所以算是硬要讲一二三类组都有的一个科系。哇、OK， 了解。那好，那再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先来问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念工位系。
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念工位系哦？坦白讲啊，
坦白讲，
其实我们系上一开始会念工位系的都是没有考上医学系的。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可是后来到底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在工位系下
生存？
对，顺利的存活
在这个体系下继续生存，
对，这个体系下顺利的活下来。所谓的顺利的活下，就是你毕业之后你没有再去选择重考这些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是弹性比较大的人，就是你不把自己局限在你只能做什么事，而是你很勇于去尝试很多的可能性。就是其实我自己每一次在跟学弟妹，可能他们对于职涯的选择相对比较迷惘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你永远都是有选择的，而且你的选择其实相较于其他人你多很多。因为你对于虽然你没有一个好像
特别专业的
东西，对，特别专业的东西，
但是什么都会，什么样的基础都会，
对，你什么样的基础都会，而且你都会懂一点点。就是当别人要跟你讲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快速的抓到那一件事情的重点，或者是他想要传达给你什么样子的概念。对，比如说他就说，我想要看一些比如说我在推广一个产品好了，像其实我虽然一开始进去那间公司我是在做鸿海百万员工的健康管理，可是后来其实我是在做产品开发，对，我是做保健品的产品开发。当我在做保健品产品开发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要去看说做一个市场测验。那有一个就是名字叫做 MVP，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MVP。 它的全名的话就是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最小可行产品的测试。对，这可能就是跟 行销比较有关，然后是跟管院相关的。可是当我在做比较跨领域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快速的知道什么样子跟把这个东西跟健康做一个连结，这样子。
我觉得工位系听起来是一个很适合当居中沟通的那个角色。
对，真的，
因为这样跟很多人没办法跟医生沟通，因为太专业，然后管理者又不懂。
对，
所以那这时候就是工位的角色出来，就是介于健康跟管理中间的那个人，就是你们。
对，
而且你看很多政策推行一推出来之后，可能被医生骂爆。
对，
为什么？因为就觉得上面的人又不懂医生的，就是 不接地气，可会这样讲。那如果有一个体系的人是知道另外一个体系，然后会为他们去制定政策的话，就会比较好。因为医生本身自己没有学管理嘛，
对，
所以你要医生去当就是政策制定者，说实在有点奇怪。至少要学过管理之后。
对，我觉得，学工位的人很常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沟通的角色。
对，
像在医院的话，就是扮演医师跟管理阶层可能沟通的角色。
对对 对。
那在业界的话，其实是扮演可能是医师跟工程师之间的一个角色。对，像其实你们医院其实应该有在推什么远距医疗，
有类似这种 APP。
对对对，或者是一些比较
就是术后开刀之后回去的，对，智慧医材也有。对
对
对。
像医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其实很难直接跟工程师，
就是两个不同的脑袋。
对对 对，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工位，
对，
学习
需要居中
对
沟通的那个角色。
对。
好，那所以接下来就问说，工位系毕业之后，大概会去哪些领域？如果有继续走这条路的话，没有半途而废，对，会去做什么工作？
我同学们最多其实是去考公务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一样，如果去业界的话，就是会去一些科技公司，或者是去一些临床试验公司 CRO。这个也是蛮多人会去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去医院。对，医院像他们的比如说行政部门或者是秘书室之类的，做一些政策拟定，还有一些就是像我这个暑假我其实是去工研院实习。
工研院，
对，新竹的工研院。
哦，
对，工业科技研究院。
那也算是公务员的一部分。
他不是算，他是
算
财团法人。
哦，
对，
哦，
我在工研院其实负责的案子是在做远距医疗的市场分析。所以其实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会去做一个市场趋势的研究。
这算蛮夯的议题。
对，
因为 COVID 的关系，
真的，就是当担任一个研究员的角色，因为其实我们有这个领域的domain knowledge， 所以我们可以去结合其他的更多我们之前所学的专业知识来看说，哎，这个产业可能可以怎么样发展，那它未来趋势是什么。对，
那像你说是去科技公司，
嗯，
我会觉得啦，因为一个科技公司要注重就是员工健康，或是愿意开始发展医疗相关的，都是蛮大的公司。
对，都是大公司。
对，这是第一，这你刚刚说科技，然后另外一个说，你说是什么什么公司？
你说 CRO 吗？
对对对，
就是试验公司。很多的药品其实要上市的时候，不是都需要一些测试吗？
对 对。
那测试的时候，其实就会需要做一些统计软体的分析。对，统计分析。那这个时候就会很多我们毕业的学长姐都会去这样子的公司。
okay.
对，担任分析师的角色。
okay.
对，
那公务员的话就一路走上去。
对，一路走上去就是
卫福部。
对，卫福部，比如说健保署。像我当初大学实习的时候，我是去健保署，然后是去署本部，附中的正对面那边。对，然后我们在署本部的话，就是会去研拟一些比较跟时下政策有关的，看说到底怎么样子去推动一些政策，可以让民众更有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那个健保，
有健保快一通。
对对对对，
有
那个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用。
大家推广一下，大家就是只要下载，我有点忘记要怎么用，反正一开始注册好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你进
近三年，
三年内你所有的就医资讯，甚至拿什么药，
对，
都
可以看
得到，
到
然后还可以有一些分析图。
对，
对对 对。
就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去医院看的话，就是刚接触一个新的医师，他不知道你的病史的话，其实直接开这个给医师看，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但差应该差卡行只能看到三个月。
哦，是哦。
对对对，所以看那个健保快通也很 OK。OK， 好。那接下来就想问啊，就说。聊了这些之后，你觉得工位系的优缺点是什么？
嗯，
当然，我觉得缺点可能刚刚也讲差不多，就是没有一个专长。
对，
虽然现在有一个工位师可以靠，但目前不知道，不太确定拿到这个执照之后有什么权利与义务。
对，
就还没有讲，就是还一个不确定性在那边。但至少目前在去年因为 COVID 的关系被证明，所以每一个 COVID 都会诞生一个每一个
新的事情。
当时候 PGY 这个制度是 SARS 诞生的，
对
对，然后在 COVID 诞生的工位师，
对
对。那优点就你刚刚说是比较偏向跨领域的整合，
嗯，
对，因为什么都会学一点，
对。
然后其实也不能说没有专业，毕竟台湾世界各国如果要公共卫生是一个。政府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对，
一定要有一个部门专门在做这件事，所以也不能说没有一个专业啦，
嗯，
对，也不能说没有，只是说不太像其他传统的三类科系，或是临床医学院相关科系，一出来就是考一张执照，而且保证有工作，
对，
不叫不一样，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专业。
就这个专业比较尴尬的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没有专业这件事情是，他这件事情。不是非你做不可
哦，对对 对,
对，像你们医师很常来抢我们的饭碗，啊，
嗯哼哼，或是你管院愿意多学一点健康相关的也是可以来，没有到说就说不可取代性没有那么高，
对对对
对，应该也这样讲，对，但是他是从大学时期就在学比较跨领域的东西，
对，
那你们是不是全球视野也国际化也比较广？
我觉得会，因为其实我们 学院里面有一个叫做 Global Health，所以他就会去探讨说，欸，到底各国的现在的健康卫生健康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政策的制定，或者是他们还有面临到什么健康不平等的问题，
哦，
对，
okay，
像我们讲到健康不平等的问题，其实最常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像你知道我们去我们现在平均人民大概是
82男生女生
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对，
可是大概就是82、83岁。那现在全世界平均人民最低的国家是在非洲，然后我们大概
40-50，
对，50-60那边，
50-60。
那你觉得我们到非洲国家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到那个地方？
你说飞机吗？
对，飞机
应该一天内吧？
对，你想哦，短短的一天的时间，可是一天的。就是
你就少了20岁，
对，就少了20-30岁，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如果讲到全球卫生的话，Global Health 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解决这样子健康不平等的问题。
Global Health 倒是算是美国，我知道不少大学都有在
对
的都有开，台湾是没有开这个科系啦。算直接并在研究所有，
研究所有，
对，我知道美国不少大学直接开这个科系，
对
对对。好好，那第一 part 介绍工位系，我们算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终于结束了，这超怕误人子
弟第二 part 就是我们进入小杨的人算人生选择，就为什么当初就我一开始开头讲，很多人到了面临大事的时候会选择继续留在舒适圈，
对，
然后因为大事然后考研究所算是非常直接的一条路，
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跳出去去工作？
我真的超级喜欢讲这个，因为我觉得工作来讲真的是一件超级开心的事情，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休学过一年，然后我其实算是提早毕业，我在学校大概3年半
okay,
大学3年半
就把学分修一修就毕业，
对，我就毕业，然后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系主任把我叫过去说，你怎么要提早毕业呢？你要不要就是在剩下半个学期要不要继续在学校把它修完？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能学的都学完了，
那你不是已经把必修都修完了，
啊，
才能毕业？
对啊，可是他就是，
你修还修什么？
我不知道，他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是4年要待好待满才可以毕业，
哦，
对，
哦，
嗯，然后我会选择先去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学校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然后可以学习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可是你缺少了一个实际应用的场域。
嗯嗯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也蛮幸运的，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参加一个生医新创的培训营，就是永龄基金会举办的。
嗯嗯嗯。
那我毕业之后就刚好鸿海旗下有一间在负责他们员工健康的公司在招募，那我就过去了。然后那时候我一过去的时候，我其实就真的在负责跟我所学有关的，我就是在负责鸿海员工的健康管理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有做硬体有做软体，那我就是负责去鸿海那个土城的厂区，
嗯，
对他们进行一些就是比如说内部健康 APP 的推广，
嗯，
或者是一些怎么样子去推动员工会，那时候我们还有办一些员工的
讲座
竞赛活动，
哦，
对，为期半年的竞赛活动，就真的在做员工健康促进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一个企业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员工的当然可能员工的健康越好，嗯，不会影响他们工作，当然他们产能越高，这 maybe 是一个想法，嗯，那还有什么社会责任还是，
我必须说，嗯，大家都说鸿海是一个很血汗的公司，
嗯，
可是其实鸿海的董事鸿海的前董事长郭台铭他真的对于员工的健康非常非常重视，
嗯，哦哟真的，哦，
对他咋其实你知道我们每年的员工健检的预算是10000块，就做
10000块很夸张，
高阶健检
很高级，
我们可以做就是大肠镜的那种，
嗯，你知道台大医院健检就是基本，
对，
而且还好像不是每年都有，
嗯，
好像只有新进员工才有健检，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刚接触这样的业务的时候，其实也是刷新了我对于就是鸿海这间公司的一些想法，发现，
嗯，
哇真的有公司会愿意在同仁的健康上面做努力，对，这其实是非常不常见的。
嗯嗯，我觉得可能也要够大的公司才有办法做。
对，也是要够大的公司。
对，要够大方。
当你发现这些愿意参与的员工的健康真的有所提升的时候，其实也会蛮开心的。我们真的就有民众，就是不是民众，我们的同事，
嗯，
对，同事他原本真的超胖，然后三高的指数真的超可怕，
嗯，
然后真的就是参加了就是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活动之后，他真的就瘦下来了，
嗯，
对，
哦 okay，
就因为我们都有前侧跟后侧，
嗯嗯嗯，
然后他后侧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不出来他是谁，嗯，对，
好，所以毕业之后，我觉得毕业之后去工职场跟学校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
很大不同。
在职场你会很直接面对到问题，
对，
然后你才会想说，哦，原来我以前学的东西要用在这里，
对，
这才是你在学的时候，因为像不管学任何科学学门都是，你在学校学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它应用是什么，不是你不会去想，而是你没想不到，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好像学这些没有用，
对，你就不想学，或是糊里糊涂过了，你觉得就过就好。那到了职场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要这样用，
真的，
那这有趣才会在这里，
嗯。然后为什么我会就是工作2年半之后又选择回到学校，是因为真的你实际在工作场域中，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比较不足的地方，
嗯，
对，那时候就会想去研究说，其实我那时候会想要回去学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推广员工的健康促进嘛，那时候我们还要跟统一合作，在全台的100间 7 放一台可以量测心跳血压体重还有体脂的机器，
嗯嗯，
对，可是我们发现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
啊，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
还是你们挑了城市的问题，
没有，我们是平均的分散，
哦，
然后在比较热门的点也会布几台，放置比较多台的机器这样子，
嗯，
对，然后这个计划刚从2018年到2020年就 close 掉了，就很可惜，
嗯，
对，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冲击，因为我超级喜欢那个机器，
对啊，
对，因为它可以量
免费
哦，
对啊，
因为它可以量血压，就我有一阵子非常认真的去记录我的血压，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有点低血压，然后我去看中医的时候，
嗯，
我拿给中医师看，中医师说哇你怎么那么专业，就还会记录自己的，
嗯，
就是身体状况。
2018年，
对，
好，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现在觉得说现在的健身风气非常盛行，
对，
所以体脂应该会大家很想去测才对。
对，可是就
不知道，
所以就是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就是都已经给民众一个健康促进的工具，
还是太不隐私了。
我们那时候其实是一台坐进去的哦。
哦，
对，就是可以坐进去测量，就是它就是一个空间，
空间，
对。其实，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这种医疗取得比较不方便的国家，很多这样子的。
对
啊，
当然，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医院这么多，
对
对对对、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产品推动 promote 过程中的一个小失败，
嗯嗯，
对，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说，哎、欸，到底怎么样子让可以唤醒大众的健康意识，
嗯嗯嗯，
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回学校再去补充这样子的相关知识，
嗯，
对，所以我就选择回到学校。然后我觉得回到学校之后，因为我是有工作经验的嘛，然后其实健管所就健康政策与管理所，我们会简称健管所。嗯，有很多的学生是直接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念研究所、嗯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上课的时候老师最后不都会问说、欸、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下面都是一片安静、
嗯嗯嗯、
然后可是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勇敢的举手、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就是
又回来了、
嗯、我放弃了那么多的东西回到这里，
机会成本很大，
机会成本超级大，
对对 对, 對, 對，
就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
对对 对, 對，
好不容易回到这里，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会尽情的发问，
应该说会发现原来免费学习讲免费这么低廉的学习如此的珍贵，
对，真的，
因为学费真的很便宜，
学费超便宜，
对，学费真的很便宜，
而且你就是收到宝啊，一个吃到宝的概念，
对就是你缴两三万块，
对，
然后就想修多少课都可以，
对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真的去工作之后，你回到学校，你会发现其实学校老师真的都有教，
嗯，对，
对，只是看你会不会去融会贯通，甚至是你可以。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我最常就是把我工作的情境带到老师讲的观念里面，去回想说，哎，如果我早知道老师。我用老师的这个想法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嗯、哼哼哼，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重新再回到学校，我收获最多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大多数应该说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这个年纪大多数，你像我过去访问这么多人，有些是只毕业后去工作，有些是毕业后继续念研究所，继续念博士。但是像你这样第一次是算第二个，之前有一个也是一边在职进修、嗯、一边工作一边修，那你是去工作之后再回来学校的，这种感觉特别不一样，
嗯，真的
会特别不一样。
可是我在这边也不是鼓励大家一定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工作、嗯、我觉得真的有心想要往学术发展的话，
哦，当然，
对，就真的就
是待在学校
一鼓作气的就是念上去吧、嗯、可是假如你真的只是害怕做选择的话，我觉得真的不用担心、嗯、因为你真的 踏出学校进入就业市场之后，你会发现处处都是机会，
对对对
对, 對，
应该说你刚一开始破题的讲一句就是什么，应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时候做选择，哦，永远都有选择，
对
对，永远都有选择，对，尤其是现在像我们二十七八岁已经不年轻吗？
不年轻了
不年轻吗？但我觉得还算是年轻啊，就是永远都有选择、
嗯、
就选择这个议题我过去在我 podcast 讲过很多次，那小杨我们之前没有聊过，
嗯，
但是我们刚一聊也是 不谋而合，就是大家都会去问说你之前做这个选择你会不会后悔，
对，
大家都问来问去，但是其实这也是你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要问自己的问题，
对，
你要做这个选择会不会后悔。那很多人都会在做选择的时候很害怕，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会觉得我一旦 yes or no， 我选了这边之后，我就永远回不了头。
对，
但其实不是，
不是真的，你永远都有办法、嗯。当你今天做了这个选择之后，纵使是个再烂的选择，你要想说，就是你一定。说不定是老天爷给你的考验。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跟自己讲，是老天爷给我的考验。对，
就你只要你一定会从每一件事情上面有所收获。
收获，
对， 当你收获之后，你一定就会，只要你全心全意投入，前提是让你全心全意投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全心全意投入每一个选择。
没错，
对，当你全心全意投入之后，你下一个方向在哪，我觉得就会自然而然的浮现了。
我觉得全心全意投入这点很重要，原因是不管适不适合，
对，
如果不适合，你投入之后你才知道你不适合、不然你没有理由告诉自己不适合。
对，
那如果适合，那更应该全心全意投入。 对，所以你不适合之后，你做了之后，你才会跟自己说啊，我已经都做成这样了、那真的不开心不喜欢，那真的是我不适合，那我可能换条路。对，那永远都有选择。
那我们回到，就是假如你问我工位系需要什么人格特质，
对，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是你要知道，你不用知道你自己真的喜欢什么，可是你要勇敢的去尝试。就是你不能害怕失败。我觉得只要不害怕失败的人都蛮适合念工位系的。
为什么？怎么说？很常失败吗？
不是，我觉得不是很常失败，是因为你前方的路不是很明确的一条路，所以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对于其他人，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挫折、像你们一毕业就当医师，
对，
可是像我们一毕业是要投入就业市场，对。
我相信这不是只有工位系啊，
对啊，
很多科系，二类组也很多科系是这样。但应该说给大家各位听众 maybe 高中生大学生的概念都是这样，
真的
就不要因为像我们这种证照系，
对，
或是律师会计师这种证照系，未来路 maybe 在你考上大学那一刻已经定的差不多，可能医师是最完全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难考，是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是这样，因为他不需要像其他科系一样在人生每个选择阶段一直在那边自我反省。 对，
真的完全是，
对，但各有好坏处，各有好坏处。
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小朋友其实都很聪明、
对，
像我，因为我在像我都已经二十六七岁，然后都还会回去实习、所以实习的时候都是遇到可能十八九岁的小朋友，发现现在小朋友好灵活哦。所以我觉得 maybe 我们遇到问题对他们来讲就是
还好，就是
对，说不定他们会更游刃有余耶。
也是
对，现在小朋友真的我觉得潜能都比我们还要多很多。
你讲到这个，我上礼拜去基隆一间国中演讲之后，那个有学生来问我问题，他问的问题有时候超乎我觉得国中生应该要问的问题，
真的。
他问说就是收入啊，这我原本我对国中来讲，我的演讲内容几乎不太会提到这个，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太遥远，他们也不会有感觉。
对，
但竟然会问这个，
真的
就代表他们有想过。对啊 ，OK，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那谢谢小杨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工位系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啦。
对，
好。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追踪我的粉专，或是追踪我的 IG， 都是搜寻907就好。那在 Podcast 上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可以帮我去按星星跟留言。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小杨，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